我一株红杏，在桃花一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定命运，它就充满我力，它充满心儿顺从。除此以外，无人得住你心安，唯有心儿顺从。一屋一点黑影，天无一片乌云，能弥漫当他笑容。在若我心儿顺从，心儿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住你心安，唯有心儿顺从，没有一个重担。Oh,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么多天来，保守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的健康，主啊，现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众兄弟姐妹也一同来到这边来学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这里啊学习能够得到造就，主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上撒母耳上十八章，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学习到更多，能够遵从神的旨意，是吧？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人带领我们，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今天我们请从十二节开始读，我们先读到十九节，十二节读到十九节。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上一次我们在读第十节到十一节的时候，那里就说大卫他是在扫罗的面前为他弹琴。为什么弹琴呢？因为有恶魔，这个恶魔啊，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这个恶魔在原文是邪灵，就是邪灵，邪灵，恶魔原文就是邪灵，中文把它翻译成恶魔。这个邪灵不是从神那里来，因为上次我们已经做了解释。原文没有说从神那里来，原文就是说神容让这个邪灵在扫罗的身上工作。为什么我们知道扫罗胜利高他做王的时候，借撒母耳高他做王，这个扫罗他就不遵守神的命令，该杀的亚玛利人他不杀，但留了上好的牛羊，他没有听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就离开他了。神一离开他，邪灵就来了，邪灵就来了。所以上一次我们是说到，邪灵到了他的身上以后，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手拿着枪，把枪一扔，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这是上次我们交通。他为什么他要杀大卫？就是因为，大卫打死了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然后啊，群众就唱歌，就说大卫杀死的是万万，扫罗杀死的是千千，所以他就嫉妒了。他说我是王，应该 说我杀的万万嘛，大卫怎么能杀他万万呢？说他杀万万呢？好，所以他就嫉妒，有嫉妒而产生凶杀，他要杀他。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有神的同在啊，他也受膏了吧，哎，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他是嫉妒大卫还惧怕大卫。为什么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了他，而与大卫同在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还惧怕他。因为神不与扫罗同在，大卫有神的同在，那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有神的保守，所以他惧怕他。十三节，扫罗就是大卫离开自己，意思就是说不要他在我面前来弹琴了，因为弹琴的时候邪灵如果来了，扫罗就可能用枪会把大卫杀死。他就让他做千夫长，千夫长就是管一千个人，大卫就领兵出入。十四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请我们注意，这个圣经里用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第十二节讲了耶和华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十四节又讲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为什么做事精明？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精明这一个字，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精明的意思就是做事很审慎，请你看看那个是审慎，或者做事考虑周全，这个一定要有属灵的智慧啊，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否则我们做事就不会考虑周全，挂意忘事啊，对不对？很多事我们都考虑不到，结果都发生了，不审慎，做事不周全。大卫以为有神的同在。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看，我们是新约的信徒啊，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用他做事精明。我们看看今天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读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从三十六节开始读。啊，都要请我们读到四十六节，三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读到四十六节。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这里主耶稣带着门徒去祷告，三个门徒。在这里主耶稣有一句话，他说38节，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请我们注意警醒这一个字。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那里是说到18章，说到大卫说是无不精明，这里是说到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警醒。警醒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wake， 就是不睡觉，是醒的，把你喊醒了，那个 wake。 同时还有一个字的意思就是 watch， 你还要看看看你周围的情况，就是说你的眼睛不要闭着。所以门徒不是疲倦了吗？眼睛都闭着了。我们说的眼睛啊，主耶稣当时说对他们说的眼睛，不只是说肉体的眼睛，是说我们里面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不能闭上，一定要 watch 看，要他看。所以警醒的意思就是属灵的眼睛不能闭上，一定要看。今天是新约的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请我们说以弗所书5章。15节，以弗所书5章15节，我们要读到17节。以弗所书5章15节到17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是告诉我们要警醒，眼睛属灵的眼睛不能闭着，一定要看啊，不是只说我们外面的眼睛啊，那是属灵里面的眼睛，里面的眼睛。那么在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写，他说要谨慎行事。谨慎是中文把它翻译成谨慎，在原文谨是一个字，在希腊文谨是一个字，慎又是一个字，谨慎是两个字。谨的意思，这个谨的意思就是看见，也是要看。慎的意思就是要仔细看。所以谨慎这个字应该翻译成中文是仔细的要看。一个基督徒他灵里面的眼睛看不见，就是外面的看眼，外面的这个肉眼看的东西太多了，看的太多了。那我们年轻人来讲，看电脑看的太多了，好不好啊？电脑里面的电影看的太多了，好了，你也在看，所以你如果眼睛看外面的东西看的太多，你里面属灵的眼睛就不能够惊醒了，就看不见了。昨天我还和一个青年弟兄在这里谈，他说 他做作业的时候，电脑这一边要把电影开起来，他说两边看，作业也要做，那边也要看。我就告诉他，我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一心不可二用嘛，你到底要看哪一边啊？我说如果你把那一边关起来，你就好好做你的作业，做完了你再去看啊。但是我们常常不会的，我们常常有许多外面的事情使我们受影响，而我们属灵的眼睛看不见，甚至于昏迷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好多时候发生了事了，出了问题了，你再回过头来看，哎呀，你就会后悔，你说哎呀，当时我怎么没有警醒啊，当时我没有谨慎行事啊，当时。所以圣经里是这样教导我们，就是新约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五节，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里说的愚昧人和智慧人是用神的标准来看，不是用人的标准来看。以人来看，你要这样做就叫智慧，但是神来看，你这样做就是愚昧。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智慧，一种是人的智慧，一种是神的智慧。那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请读第二章请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七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十二节，读到十二节，六节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二节。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智慧，第六节就是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有一种智慧是世上的智慧，还有一种智慧就是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就是神的智慧。这里有两种的智慧，今天弟兄姊妹，你活在哪一个智慧的里面？你是活在世界的智慧里面，还是活在神的智慧里面？世界人的智慧有世界人做事的法则，比如说要发财，那个有发财的法则，好不好？那是人的智慧。神有神的智慧，这个神的智慧就不是去讲发财了，好不好？那是讲我们生命的富足，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丰盛， 能够服主。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智慧？那就是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人知道神的事。我们要有神的智慧，就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因此第十节就讲，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所以我们星期六一直在这里讲启示，最近一直讲启示，只有圣灵能够把神的智慧、神的旨意启示给我们。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圣灵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所以你里面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一定不能闭上，一定要清醒，一定要仔细的看，用属灵的眼睛去看，你就有智慧了，就不是愚昧人，就是智慧人了。因此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圣经弄错了，我们会读成了、身为爱他的人预备的，那就是发财哟、你看人眼睛都没有去看见，我是求一万块，神就给了我十万哦，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哈。成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那就是说你属灵的丰富。有一天你里面属灵的眼睛看见了，这个人说一句话，他做一件事情，你能够把他彻透了，那、这个人原来他就是在骗我嘛，你里面能够彻透了，他说这句话是从肉体来的嘛，哎呀，你马上能够分辨。有的时候你不能分辨了，我自己也在学这个功课。我上次好像给弟兄姊妹说了一个见证，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我们也有一个给弟兄姊妹有读经聚会，那么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次序在读。后来就有一个老姊妹，大概六十多岁，他就听说，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的，他就听说我们有读经，他就来了。而且以后啊，他来啊，他就每一次都坐在我的旁边，要带一个录音机来，把我讲的都录下来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讲弟兄啊，我这个你这个录音带录的，我回去要听好多遍好多遍，哎呀，真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他就讲了。但是我听他这样说话，我里面不能阿门，就是里面那个锁灵的眼睛，我就觉得说他说这个话不是他真心的话。好，这是一个。后来又过一段，他就给我讲，他讲弟兄啊，你要告诉这些弟兄姊妹，神常常给他说话，神常常给他讲话，但你要告诉他们，神常常给我讲话。我就觉得很稀奇，神对你讲话，那是你和神的关系，为什么要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呢？好，我也没有理会他。又过一段，他又给我讲了，他讲弟兄啊，我有两个月没有交房租了，就给我讲。他一讲两个月没有交房租了，我第一个我里面的感觉，那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两个月不交房租，一个月交不交都不行的，你是基督徒啊，那是不义的，为什么两个月你不交呢？我里面就不能阿门他的话。好了，感谢主，这件事情就过了。我也没有告诉弟兄姊妹，他神给他讲话，也没有这个 两个月的房租他没有交，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是我们在一个姊妹的，我们那个聚会是在一个，也在一个老姊妹的家里，这个姊妹把她家打开了。那么这个姊妹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讲，弟兄啊，就是那个老姊妹，60多岁这个老姊妹，她说她告诉她，因为在她家里聚会嘛，说她两个月没有交房租，她说她就拿了4000多加美金，哎，不是说了港币，给她就把房租交了。交了以后，然后这个老姊妹就很感谢她，因为她给到她4000多港币交了房租了，就告诉这个老姊妹，就说以后啊，你家里要做菜要请客要帮忙，你就喊我，我都会做。后来的确他就经常到这个家里来帮他做很多事情。可是为什么这个姊妹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呢？他就发现了，每一次这个姊妹来帮他做了一件事回去以后，他就发现他的东西掉一样，哪一次掉了，连那个这种 woman 都掉了，就是录音机都掉了，就给我讲这件事情。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姊妹呢很同情她，两个月不交房租然后就把钱给她，也没有要她还。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姊妹只有一个女儿和她两个人，女儿已经成人了，已经工作了，两个人住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一个月2000多块钱，完全不必住这么大的，他要住在哪里。后来呢又听这个他们教会也有姊妹在我们那里来读圣经，就告诉我们，就说这个姊妹在他们教会里面借了，向这个人借钱，那个人借钱，我借钱，都是没有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你有一个分辨的灵啊，灵里面要警醒，人家给一句话，你要在主面前看，你不要就用人的智慧，好不好？你的里面有感觉啊。所以他一跟我讲两个月不交房租，我里面就感觉，一个基督徒你住别人房子怎么可以两个月不交房租，一个月不交都不行的，这是不对的，不义嘛啊。我的反应就是这一个，这个就是一定要里面有属灵的感觉，眼睛不能闭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说到大卫做事无不精明，那就是说他不是用人的办法去考虑的周全，那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啊，一定会提醒我们。因此我们今天要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要作为下一次我们背的圣经啊，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好，这是第一处我们的圣经。第二处就是请你要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5节。第五章15节。就是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我们刚刚解释了，就是仔细的看了，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就下次就是这两节圣经，好不好？好，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因为有神的同在，他是旧约的人，他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但是圣经是讲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做事就无不精明了，好不好？他是旧约的人。 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十六节。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哎，领他们出入就是带兵吗？他是千夫长吗？为什么要把犹大又提出来？上次也有问到的，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因为当时扫罗的这个国是以色列国，扫罗不是他是当了王了吗？但是现在大卫他们是住在哪里呢？住在犹大地，所以跟随他们的犹大人就很多了，因为就在这个犹大这个地方。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分布得很广。犹大是南方，迦南地的南方，另外还有北方，还有西方，还有东方，东方还有约旦河的东面还有两个半支派，啊，都在那里。所以平常跟着他们的就是犹大人最多。啊，所以他专门把犹大人提出来，他们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现在我们要看第十七节到十九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就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为什么要把大女儿给大卫为妻呢？他不是真心的，是要借着这个婚姻，要用非利士人的手来把大卫杀掉。他不是亲手杀他，他是借刀杀人。为什么呢？那我们要看，就是这一个圣经，二十五节，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二十五节，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你要娶我的女儿，你要去杀一百个非利士人。那万一碰到一个你杀不过的，他就把你大卫杀死。这是扫罗的智慧，好不好？他是接手。借到别人的刀来把大卫杀死，啊，因为他要借刀杀人，所以他就利用女儿的婚姻来这个告诉大卫，所以他亲自给大卫讲嘛，就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讲：“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你看，他亲自给他讲：“我把大女儿许配给你。”但是他是口是心非，所以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口是心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事，我们不能口是心非。我们不能说我嘴巴是这样讲，我心里却是那样的想，不能这样。不但是对朋友、对弟兄姊妹，就是对家里的人，也不是这样。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就是属于谁，就属于恶者。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基督徒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多说。有的话我们宁肯不说，有的话宁肯不说。有一个医生是个基督徒， 他有一个病人来找他检查，这个病人检查出来是癌症，但是呢他的家属，这个病人的家属来问他，他得了什么，得了什么，这个病人也问他，但是基督徒他不能说谎话，是就说是啊，但是对这个病人他没有告诉他，他不说，可以不说。嗯，你看我们在温哥华，我们常常去做检查，查了血啊，照了光啊，啊，做超声波啊，做完以后你问那个检查的，你说怎么样啊，他不讲，他说你去找你的家庭医生，对不对？不讲不是等于说谎话，但是你讲谎话就错了，好不好？我们要有智慧，因为我们基督徒说话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的，不是你把人说过去敷衍了就完了，有一天在主人面前要交账的，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错了，我们说了口是心非的话，你只要自己发觉了，就在主的面前认罪，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主能够赦免我们，但是就看你认不认罪，你向主认罪，主一定赦免。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了，主一定赦免你。因此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里面，有神的生命，有神的同在，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也要做一个完全人，要做一个公义的人。我们说话非常的重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那么我们看看扫罗就做了错的事情，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但是我们看十八节，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这个大卫说这句话，他也是从真心的说的，他不敢说。那么今天假如有一个王，他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恐怕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你要小心哦，哈哈，我们要在神面前衡量啊，我们不去追求这一个，不去追求地位高的，也不去追求钱多的，哦，所以有青年弟兄姊妹来问我，我如果要找一个人，要找什么人？我说首先你要祷告，求神给你预备一个基督徒，预备一个基督徒，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所以我知道也有一个青年姊妹啊，现在也在读大学的，她在主面前，她自己有一个祷告，她说主啊，我以后找一个对象，一定是一个基督徒，还不是一般的基督徒，而必须要追求属灵生命长进的基督徒，否则我不找他。啊，她有这个心愿，啊，这是她的。外婆告诉我啊，我说真是感谢主啊。所以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在婚姻上他自己很好的考虑，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没有随便，他说我不配，因为这个话是扫罗给他讲的，我不够资格做王的女婿嘛。十九节，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得留一妻，那就说明扫罗并不是有心要把大女儿给他，不过就是说如果当时大卫回答他，好，我愿意做你的女婿，你究竟要什么聘礼，好了，他就会跟他讲，你去给我杀100个非利士人，对不对？ 等他去杀非利士人，扫罗就说盼望你被非利士人就杀死了，我这个女儿就许配给另外一个人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好，所以大卫没有接受他的大女儿，所以没有接受，大卫也没有去准备聘礼，所以到了应该给大卫的时候，他就给了另外一个人了。好，现在我们要请从第二十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七节，二十节到二十七节。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
好，这个第二个女儿米甲是他主动米甲爱大卫，啊，扫罗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个米甲是扫罗的女儿，大卫呢又是经常在这个扫罗的家里进出，他不是为他弹琴吗？好，那么所以米甲这个小次女就喜欢大卫了，扫罗就知道了。扫罗就很喜悦，为什么喜悦呢？哎，他说现在我的机会来了，我就喊他去杀100个非利士人，他杀了以后啊，那最好他就被非利士人杀死了，我女儿也不会给他了，好吧？那就做他的网罗。网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小女儿爱他，那么把这个婚姻做成一个网罗，等你去被非利士人杀死，这是他的目的了。所以扫罗就给大卫讲，这是你可以第二次，今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他又把小女儿许配给他，啊，他是这样。同时扫罗又怕大卫不愿意，就让他吩咐他的臣仆来动员大卫，你看嘛，来鼓动大卫，让大卫做他的女婿。大卫就说，啊，我是什么人？我是贫穷卑微的人，贫穷卑微就是我也没有钱了，我怎么去做王的女婿啊？这个扫罗马上就想，好啊，我不要钱了，你就杀100个非利士人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可以杀吗？好了，他是这样。结果大卫杀了多少个？杀了200个，不止杀了100个，并没有被非利士人杀死。所以扫罗用人的智慧、人的办法出的这些主意，在大卫的身上没有作用。为什么？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啊，神与大卫同在，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今天如果神与你同在，你属灵的生命满了圣灵的带领，你就看见没有一个人的他能够胜过你，你能够胜过所有的人。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属灵的人能彻透万事，但没有一个人能彻透了他，不知道的，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好，那么现在因为 扫罗第二次要把女儿给他，大卫又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并没有被非利士人所杀，所以扫罗就只有把女儿米迦给大卫为妻了。这个米迦他的次女，因为他喜欢大卫嘛，啊，所以给他以后，我想，从扫罗来看，对扫罗并没有好处。你看28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迦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他更怕了，原来是惧怕大卫，因为神的同在。现在我他的次女儿又帮助大卫了，他就更怕了。本来他这个小女儿啊，次女儿，他是给了大卫以后，他想我这个女儿可以听我的话，她可以帮我去害大卫吧，做他的王了。现在不是，这个小女儿偏向于大卫了。你看，啊，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读。所以29节，他就常做大卫的仇敌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里有一件事情，大卫处的环境非常的困难。我们下一次要读19章，很困难。为什么？因为那个扫罗是王啊，他常常做他的仇敌，也曾经用枪杀了刺了他2次，他逃避过了。现在又把小女儿次女就是米迦给他了，那么这个他又做了王的女婿了。所以大卫的环境很难处，很困难，很困难。另外一方面，第30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机敏，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他还要打仗啊，除了要在内部受到扫罗的为难，扫罗的为难，外面还要征战，外面还要征战。所以大卫处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不管你外面的环境，家庭的问题也好，工作上的问题也好，多么的困难，但是你不能离开主。你还有一个征战，我们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里面的眼睛一定要亮。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和邪灵征战，这个不能放弃的。这个我们有聊到19章来讲了，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18章结束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两处的圣经啊，我没有说多了，上次六处恐怕太多了，今天就是2处。第一个请你记下来，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本来如果你有时间，你把10节也不多连下去，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第9节到第10节，还有一处，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7节，做2节啊，2节，啊，就15节就行了，好不好？2处，哈哈。那么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关于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说清楚的，好，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听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今天还是请刘弟兄。